请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会一起来念，还是把整章我们都会念一遍，因为并不是很长，还是请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姐妹们就念双数节。请把经文打上来。那我们先祷告，等他们准备。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再次的聚集，我要来敬拜你。主，这是很大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也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不放手的爱一直抓住我们。主，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的敬拜，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都等候在你面前，愿你差遣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赢得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还是把经文先念一遍，弟兄们念单数，姐妹们就念双数。好，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无亲情，不解怨，好说常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有敬谦的外貌，却背了敬谦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让他们不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已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好，如果你经常在这里聚会的，你会记得在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有个负担，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交通提摩太这封书信。为着有些人可能不是经常在这里聚会，那我也有 介绍一下这封书信的一点背景。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很快面临着被尼禄皇帝砍头。在他临要被砍头之前，他心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沉重和真实的负担。他看到在末世已经来到的时候，在环境上，在人心里，在我们自己的里边，都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冲击。他要把他自己觉得最宝贵最重要的话留下来，让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能够靠着主刚强的站立。保罗这一个人，如果照着世人的眼光，照着你我的追求来说，他绝对是人中的豪杰。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当时代最伟大的学子加马略门下的优秀生。用今天的话讲，他是今天世界顶尖的校园里边出来的最尖的孩子，是世俗的人引以为傲的一个佼佼子。在宗教方面，他能够胆大的说，我从小照着我祖宗的遗传，凡律法上要求的我没有一样没有遵守，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指证我有什么过失。我们谁敢这样说话？就着对宗教的热心来说，我是为神的事情，当然他当时所认识的神是犹太人心目中那一位非常威严非常圣洁非常公义的神，所以他整个的宗教观念里边就是要遵守律法，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严肃非常冷酷的人。但是有一天他被耶稣遇见了，他整个人崩溃了。他自己能够在他的人生当中后来就这样的做见证说，我以前以为是对我有益的，我以为是得着的东西，我因为认识了基督耶稣，我现在把那些东西都当成有损，我把那些东西都当成粪土，我只有一个东西，我要一生一世竭力的来追求的是什么？我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更认识他。你越认识耶稣，你就越知道他是那么样的宝贝，以致他能够非常非常清晰的告诉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知道你们都是智慧人，你们本事都大，你们追求很多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我以前也有的，但是我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的只有一件事，我只要你们认识基督，还要认识他的十字架。在世界上的人看来，这十字架是羞耻的事，是痛苦的事，但是对保罗来说，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最中心最宝贵的所在。当他面临着，他知道他很快的就会被砍头，根据历史的记载，他写完提摩太后书之后不到几个月，他就在罗马被尼禄皇帝砍了他的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不可以被钉十字架，他连死都有一种尊荣，他可以被砍头。
我们记得彼得他不是罗马公民，他为主的缘故要被钉死，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可以被钉十字架，但是彼得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被人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吧。就是这帮人，他们把他们认识的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来告诉我们，所以他非常非常沉重的告诉提摩太。我相信这对于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后世代的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必须清晰的知道我们到底所信的是谁，我们的路该怎么样来走。太多的基督徒今天是把信仰当成为我服务的一个工具，我有需要神必须帮我成全，我有痛苦神必须解除我的痛苦。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被耶稣的爱摸到过，你很自然的你会觉得说，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我这一生只能属于耶稣，我必须属于他，为他而活，我也必须属于他，靠他而活。当我们在传讲这些重要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真的恳求你，你不要把它听成一种道理，听了走出去就忘记。你要记得保罗是在他生命的最紧要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这些话。我自己觉得主要来的日子很近，我们都要互相的提醒，怎么样准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上一讲我说到第三章开始讲到的是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还是重新的跟弟兄姐妹道歉的，就是虽然我不敢说我很老，毕竟我也觉得我老，就是我现在讲话比较啰嗦比较长气。我最近发现我准备一个讲章，我有时候需要用8次到9次才能把它讲完。为什么呢？我一站起来以后，上一次我只讲到第一节就已经没有时间，不是我故意拖长大家的时间，我觉得我们既然是一起在主的面前敬拜，更重要的是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不在乎我们到底懂了多少，是在乎我们心里有多少的愿意。上一讲讲到在末后危险的日子有很多的迹象，我很快念过去，我不会再重复来讲，就是有人会起来冒充是基督的名，说我是基督，假基督假先知会来迷惑许多的人。第二就是我们会听见打仗和打战的风声，这个战争的威胁是越来越大，战争的频率是越来越密，战争的规模是越来越大。不过我们也讲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确信的盼望，哪怕所有的原子弹都打出来，黑弹都发出来，最后人类不会毁灭，因为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他的国必定稳立在他的地上。第三说到多处会有饥荒地震灾难恐怖，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活的时代。第四，说到信徒会为主的名受迫害，特别在中东一带，在无神论的国家，我们已经看见很多很多类似的情形在发生。会不会在澳洲发生，我不敢说，不过我相信整个世代的灵是朝着敌基督而来的。第四，第五，天象会震动，会变化。第六，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芽，这里指的着是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以色列亡国2000年之后，神照着他的应许要他复国，作为末世的一个证据，这些证据都已经显明了出来。第七，那个日子会像挪亚的日子，会像罗德的日子，人会照常吃喝玩乐，嫁娶生活是很正常的，但是末世的状况是人以吃喝为主，人以金钱为乐，这也是今天看见的普世的光景。然后我今天继续第二节的下去，就是那时候的人会是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人会专顾自己，整个世界的教育都是叫你为自己服务，不管你多好的动机，你就是把自己提升起来，你一定必须高人一头，你必须毁坏别人，让你自己能够绝对的与众不同，你的利益，你的名誉，你不能受伤害，你的权利不能被人轻易的侵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很多的人今天在讲什么，你不能侵犯我的隐私，你不能想要当我的老师，连神都不可以，我们定什么是对的，是非自在我的心里，不用老师教导我们什么叫对跟错，你认为对你就是对，这就是今天的教育。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义务，我们有一个责任，以主为我们最高的原则和道德要求的决断。那时候的人贪爱钱财，自夸，狂傲，今天难得有几个人不狂傲，包括我在内。如果你稍微有点点做了一点好事，稍微被人夸奖几句，你真的是以为自己好像有多了不起一样。其实啊，我越过越发现，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条路上要往前走的时候，外边的偷啊、抢啊、骗人啊、诡诈、掳掠啊，其实都不是最严重的事，那些都是小儿科了。变成他的元凶是谁呢？元凶就是人里边那个自我，那个自我为中心，不管他用什么面貌来出现，他总要自己坐在王位上，他总要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而基督徒第一课跟一直必须学的课，就是耶稣讲得很清楚的那句话，学习把你自己放下来，这是跟从主的起步。
如果你真认识这一点，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你的行事为人，该有多大的改变。你不再整天求我的事情，我的需要，你必须给我这个，必须成就我那个，你会真实的对主说，随你调度，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高兴的来接受，我是从主你的手里拿过来，你给我贫穷吗？我相信我不会饿死，为什么？主应许过，麻雀他都养活，人他不养活吗？青草不会耕种，神还给他绿色的美丽，我们不是比青草更重要吗？所以主一再的提醒我们，把这些的思虑放下，让主来代替我们，接过我们的思虑。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放下我们的自我，像基督的生命的特征就是没有自我。你看耶稣的一生里边，他可以行许多神迹，他可以变饼喂饱5000人吃，但是耶稣不会为他自己的饥饿变一块面包出来吃。他可以救许多的人脱离苦难、疾病、瞎眼、瘫痪、死亡，叫他复活，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痛苦，有人在十字架底下讥笑他说，你真有那么大本事还要说救人，你能跳下来我们马上信你。他从不救自己，这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一种生命的典范跟得胜的秘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头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开始放下自我。我们不会整天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不会整天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只会不断地说，耶稣离开你我就傻得不行，我甚至今天能够站立得住，不羞辱主的名，都是你恩典的扶持。那时候的人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我有时候也看新闻，也看微信一些资料，我觉得最近中国的很多资讯啊，都令人头痛。现在中国兴起了一个新的民族，被人叫做啃老族，就是父母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父母的退休金养老金是为被他们用的，父母除了给他们看孩子给他们烧饭，好像父母没别的价值，这些都是末世的特征。我劝告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能这样纵容你的孩子，你要爱他，你同时要教训他，孝顺父母是圣经对人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基督徒而不会孝顺父母，是给世人极大的讥笑的把柄。我盼望这种颠倒的世界情形在基督徒当中被我们重新颠倒回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孝顺父母的人。我们要向世人证明，
基督教不是那种无情的宗教，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是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实际里边让我们去实践的。他说那时候的人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人心里想的东西，什么叫不圣洁？圣洁的东西只有一样，属神的就是圣洁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把这本圣经叫做圣经？为什么所有的书不叫圣经？因为这本书是属神的。为什么我把今天星期天叫做圣日？因为这一天是为着神的。为什么我们把这教会扫地叫做圣工？因为我们为神而扫地，跟神有关系的东西才叫做圣。今天我们这个人既然蒙拯救属乎神了，我们都叫做圣徒。你既然是圣徒，你心里必须是圣洁，所有的贪恋、耳毒、仇恨、不肯解怨的东西都不许可存在一个圣徒的心里。末世的人还有个特征，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不能自约是这个世代的人的特征，包括你我平常的生活在内。我想生气我就要生气，我想骂人我就该骂人，我想做什么事我不需要等别人许可我就要做，这个叫做不能自约。因为你仍然是你自己的主宰，如果你自己仍然是自己的主宰，你就有权利做你喜欢的。但是基督徒，当你受洗归给耶稣那一天开始，你是向全世界、向天地间都宣告了一件事，我这个人没了，我被埋到地里去了，我死到水里去了。从水里被浮起来的是谁？是一个得救蒙重生的基督徒。你把你的主权，你心里的一切都要交出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一个好办法，你如果真的习惯要生气的话，你先回头数100次主耶稣主耶稣，数完了看看你还会不会生气。因为你要问耶稣说该不该生气啊，我该怎么生气法，生到什么程度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就应该不断的接受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操练，把我们改变。你真的不要接受以往的人告诉你说你举个手信了耶稣你就得到永生，你啥都不用就等着进天堂好了，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教训。你要知道你受洗信主，你不过得着一个罪被赦免，一个新生命的刚刚开始。你必须从那一天开始，你要起来让耶稣在你心里做主，让耶稣掌管你的前途，让耶稣在你里边改变你，直到有一天人看见你能说主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最近几天那些跟我一起比较靠近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这几天挺激动的，因为我最近又经历了一次主听祷告的奇妙的事实。我也亲眼看见主的恩典 在一个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改变的工作。
昨天在这里举行过一场婚礼，不少弟兄姐妹有来参加。那场婚礼我们真的应该说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是神行了奇妙的事，在一对年轻人的心里做了人做不到的事。不止这样，在一个极其短促的几天里边要办一场婚礼，主让我看见了教会众多的弟兄姐妹台前台后的无私的爱的奉献跟摆出，他们的扶持让婚礼能够举行的那么样的顺利，那么样的完满。我们真的要说，如果你真知里边的实情的话，你会像我一样的激动说，主啊，你真奇妙，你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有一点事的时候，主就透过旁边许多的人把基督里边的爱输送给你。我在一个月前，应该刚刚就是一个月前，在家里不小心从楼梯上滑下来，把后边的肋骨撞裂了。在这一个月的当中，我十分的感谢主的是，许多弟兄姐妹的关心、祷告、爱父，让我心里深深的得到了鼓励。我说这些话，像保罗说的，我不是因缺乏讲这种话，我是把你们的爱心当作极美的祭物，你们所做的是为主的缘故。我不配得着你们这些的爱心，但是我深信的是你们是为着主，所以你们关心主里边的一个肢体。所以为着在这里能够跟这样一帮弟兄姐妹一起生活，我真的心里感到很骄傲。骄傲不是我们人有多本事，骄傲的是主竟然把这么多的爱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如果你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多点来往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你心里只有想起有某种需要，主就会兴起别的人在旁边帮助你的，他们在暗中在明处，他们代替主成为主的手脚来支持你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巨大的分别不是他们就不需要遇到什么难处，而是他们在难处中仍然蒙恩，他们在难处中仍然有主的恩典。在末后的世代，世界上刚才的一番情形我讲过一点，在信徒中会有什么情形呢？他说有些人卖主卖友，有些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他渐渐的把主放到一边，他回到他自我自私的生活主题里边去，他不认主是最重要的最需要顺服的那一位，他认为我的利益、我的地位、我的名声是最需要被维护的，所以他必须卖主，他必须卖友。非常叫人痛心的就是今天在基督教会的里边
到处有纷争，到处有分裂，为着待遇，为着位分，为着权柄，互相的打出最凶的拳头，说出最恶毒的话语。如果你是听见某些地方某些教会出现这样的事，你不要讥笑，你要为他们祷告，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教会是神的家，谁轻看神的教会，那个人一定要被轻看；谁破坏神的家，神要毁坏那个人，就是这么清楚的话。但愿主给我们一个敬畏他的心，爱护他教会的态度。在信徒的当中，有人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在信徒的当中有敬谦的外貌，却背了敬谦的实意，这个更加的危险。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能够叫人欣赏的，我们就尽量做一个表面对的人，道理对的人，其实跟当初的法利赛人文士没有半点两样。法利赛人能够到圣殿祷告的时候这么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拿到的东西我就奉献十分之一给你，我每个礼拜我还进食两次，我不行淫，我不偷窃，我不杀人，我不打人。但是税吏来到神的殿中怎么祷告呢？他说他头都不敢抬，他用手捶自己的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两个人回去，那个税吏倒是被称义了。敬谦的外貌会让我们自欺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我们很热心，我们开始有眼光有话语，轻易的就来批评别人，这里错那里错，我们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我们俨然与一个先生的身份来教训别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一定要谨慎，这种人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的特征是他能够天天在神面前谦卑和悔改。我接受基督徒长辈给我的一句话，很深的刻在我的心里：哪一天你不需要悔改了，你要小心。哪一天你真的觉得你已经不需要悔改了，你已经站在地狱的门口。所以那位基督徒说：我要悔改，直到我进入天的门的那一天。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末世的基督徒我们要互相提醒的地方。今天我们太多太多的人学会做敬谦的外表的人，我们会遵守这个遵守那个，但是我们里边缺少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谦卑悔改。
只要你的肉体还在一天，你就是有一个骄傲的基地在你的身上，
你随时可以变成一个狂妄的不得了的人，因为撒旦最喜欢这种人。他常常在人的心里蛊惑一个人说，瞧瞧瞧，你这么本事，你就跟神一样，何必需要信神呢？你自己做自己的神不很好吗？这就是起先人堕落的原因。但是耶稣来了，他彰显出另一种的生命，不断的谦卑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接受被谦卑的这个过程。圣经怎么说他呢？他本来至高与神同等，但他降下来成为一个人，降下来成为一个人他还不止，他成为一个像罪人一样的人，被人侮辱，被人欺负，被人辱骂，被人钉十字架。这是耶稣的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追求的并不是这条路，而是自己可以不断升高的路。我想提摩太书信里边给我们指出来的非常清楚，我们必须选定，我们必须心里愿意对主说，让我属于你，让我跟从你。好，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必须停在这里。主如果许可还给我们时间，主如果明天今天还没有回来，我愿意提醒大家的是，不是主迟延，是主宽容，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主迟延的缘故是他不愿意他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见他的面，所以只要从现在开始你准备好你的心，要迎接主的回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留下圣经给我们，也赐下圣灵给我们。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重新的定义，要做一个属耶稣的人。主，让我们的道路也愿意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不是我们自己来选择的道路，是你为我们定规的那条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引到灭亡那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那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愿意走进去的人少。但主，我们更愿意的是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的大爱，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走这条路。愿意今天你给我们所读的字典经上的话语刺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引导我们走前边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